大家好，欢迎收听希望之声整点新闻，我是关月，以下是今日的详尽内容。美国国土安全部礼拜四发布新的指导方针，要求移民执法官员在决定驱逐无证的移民之前，先权衡其整体情况，并针对性地执法，侧重驱逐威胁美国安全的非法移民，包括恐怖主义嫌疑人、有严重罪行的人或最近非法越境的人。按指导方针与2月份国土安全部长马约卡斯刚上任时发布的指导意见一样，强调在进行移民执法时侧重于国家安全、公共安全及边境安全，但新的方针更强调移民官员的自由裁量权。另外，如果无证移民因在边境或入境口岸试图非法地进入美国而被捕，或者在2020年11月后非法入境美国后被捕，则被视为对边境安全的威胁。新的指导方针将在60日之后，即11月29号生效，取代拜登政府在执政初期发布的临时准则。澳大利亚与印度在10月1号通过联合声明，宣布正式重新启动放低了好耐的贸易谈判，两国宣布同意在今年的12月21号之前达成临时协议，并希望在2022年的年底达成澳大利亚印度全面经济合作协议 CECA。 关键问题包括解决印度软件公司在澳大利亚面临的税收相关问题，确保增加双向贸易，以及在今年的年底举行的第12届世贸组织部长级会议上取得成果。此外，正在访问华盛顿的印度国防参谋长比平拉雅特礼拜四相继与美军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马克米利以及国防部长奥斯丁举行了会谈。印度政府在礼拜五介绍称，印美两国将成立国防工业安全联合工作小组，使双方国防工业能够在尖端国防技术方面进行合作。据自由亚洲电台10月1号的报道，中国大陆电荒蔓延，原材料价格飞涨，加上国际粮食价格急速上升，学者估计在多种影响之下，不久中国的粮价可能急剧上升，限电以及缺煤等问题会导致粮食危机进一步恶化。例如生产化肥需要煤炭和天然气，但随着两者供应持续紧张，化肥价格亦不断上涨，甚至出现短缺。台湾两岸政策协会研究员吴失志分析指，粮食相关的产业基本都是劳动密集型，亦是高耗能的产业，自然受到供电紧张的影响。中国粮油信息网9月28号披露的信息指出，受到全国性煤炭紧缺、煤价高企、煤电价格倒挂的影响，目前部分省份出现供电紧张局面，而作为大米企业亦会受到影响。美国最高法院即将开始新会期，并且在疫情爆发之后首次恢复现场口头辩论，但56岁的最高法院大法官布雷特·卡瓦洛他在这个时候染疫。在礼拜五，美国最高法院在一份声明中表示，卡瓦洛在当地时间9月30号的晚上进行了新冠病毒检测，结果呈阳性。法院声明他将缺席今日巴瑞德大法官的就职典礼。最高法院在声明中强调，卡瓦洛已经完全接种了新冠疫苗，目前没有任何症状。声明中称，卡瓦洛只是亲属的病毒检测结果均呈阴性。在全球芯片短缺之际，美国白宫近日再次与汽车制造商晶片公司谋面，要求他们带头帮助解决危机。韩国三星电子目前计划在美国新建一个晶片厂，目前德州威廉姆森郡泰勒市成为有力的备选厂址，但三星否认了德州选址的相关报道。三星在9月6号表示，就三星电子半导体新工厂的选址问题，他们正在研究美国各州各城市提出的税收奖励方案和行政支援方案等具体的内容。有韩国高级经济研究员表示，将德州泰勒市 列为新工厂的候选地。从该市所提出的税制优惠政策来看，将是三星最好的投资。投资者和市场观察人士亦猜测，三星或将确定将塔勒市作为新工厂的选址。默克公司以及 Ridgeback 生物疗法公司在星期五表示，他们已经开发出一种口服的药物，可以减轻轻度或中度新冠患者住院或死亡的风险，降低约 50%。 两家公司将很快为这种名为穆鲁匹拉韦的药物向 FDA 申请紧急使用授权。在临床的试验中，所有775名的试验参与者都是出现症状的新冠患者，并在出现症状的5天内服用该药物。外围制造有8人死亡，二级与穆鲁匹拉韦的组别中没有人死亡。 Ridgeback 生物治疗公司首席执行官温迪·霍尔曼表示，随着病毒继续广泛传播，医疗系统紧张，人们迫切需要在家就可以进行治疗，这大大减少了医疗的成本。口服药的问世是一个里程碑，还可以避免病毒在医院里头传播。美国国务院发言人内德普赖斯在礼拜五说，国务卿布林肯将在下个礼拜一到下个礼拜三的期间访问巴黎，主持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部长会议，并与法国官员进行会谈。在两个礼拜之前，美英宣布将帮助澳大利亚建造8艘的核潜艇。澳洲随后取消了从法国购买价值400亿美元常规核潜艇的合同。盛怒之下，法国召回驻美大使。欧洲和欧亚事务助理国务卿卡伦·唐弗里德透露，在巴黎访问期间，布林肯将强调美国欢迎法国和欧盟参与印度太平洋地区事务。唐弗里德表示，华盛顿认识到新宣布的印太地区安全伙伴关系将受益于盟友之间更好和更公开的磋商，并强调信任对美国以及法国盟友关系的重要性。路透社12月1号引述包括中共监管单位人员在内的多名消息人士的报道，目前恒大的债务规模高达3050亿美元，已经处在倒闭的边缘，但中共官方不大可能直接帮助解决恒大的危机。消息人士指出，几家国企被安排收购恒大的资产，他们正在对恒大在广州等地的资产展开调查和估价，其中规模巨大的恒大足球场以及周边的恒大住宅开发项目可能由广州城投集团收购。官方安排国企出面收购，是希望在恒大一旦无序倒闭的情况下，避免或至少缓解可能引发的社会动荡。《华尔街日报》此前报道称，中共当局下令地方政府为恒大可能倒闭做好准备。与此同时，一些地方政府已经开始有限接管核区内陷入困境的恒大项目，以防引发动荡。旧金山记事报礼拜四的消息，今年夏天拉森火山国家公园有超过2/3的面积被大火烧毁，公园将在下个礼拜一向游客部分开放。公园开放之后，爬上火山或游览高山湖泊的游客可以从公园的西南入口走8英里到达拉森峰，或者从公园的西北入口进入努米斯广场走89号公路。由于消防员继续在努力地扑灭迪克西大火，公园的中间道路将继续关闭。这场燃烧面积达到963309英亩的大火在7月13号发生，到8月5号已经蔓延整个公园，导致公园对公众宣布关闭。目前 96% 的火势已经得到控制。 Zoom 7月宣布以价值147亿美元的全股交易收购美国云端合约中心软体商 Five9。不过 Five9 在礼拜四的股东会议上否决了这项交易，对Zoom来说是一大打击。 Five Nine 股东否决出售计划的原因之一是中的价格急剧下跌，使交易价值下跌了近三分之一。代理咨询公司 ISS 和 Glass Lewis 考虑到成长问题以及双重股权的问题，建议 Five Nine 的股东投下反对票。另外，美国司法部认为这笔收购案涉及外国参与，构成潜在的国家安全风险，因此展开调查。Zoom 的总部位于圣何西，该公司在中国有重要的研发中心。众议院议长南希·佩洛西去年在接受 MSNBC 采访时，将 Zoom 称为一个中国实体。这个礼拜，美国国会通过了财政预算，避免政府关门，但是财务上限的问题仍未解决。美国财政部长耶伦近日警告，财政部可能会在10月18号前触顶债务上限，提高上限对于避免美国的经济发生灾难是必要的。他指出，财政部有限的资源将很快耗尽，如果国会不达成共识，美国可能将有史以来首次出现债务违约，对美国的信心以及信用将受到损害。与此同时，美国政府可能被迫无限期地推迟支付重要的社会福利津贴、军饷、近5000万人的养老金等款项。在10月1日，众议院议长南希·佩洛西再次在国会推动两党基础设施支出法案的立法，这笔法案受到民主党温和派以及共和党人的质疑，他们担心将继续增加美国的国家债务成本。共和党几乎一致反对提高举债上限，他们称目前美国政府的债务已经超过年度国内生产总值 GDP， 不应该再增加更多的债务。美国疾病控制及预防中心 CDC 主任罗谢尔·亚伦斯基礼拜五表示，美国每个礼拜的新冠病例和住院的人数比前一个礼拜下降了 15%。 亚伦斯基在白宫的一次简报会上告诉记者，在最近的7日时间里头，美国平均每日有106,400个新冠病例，8,300人住院，超过1,476人死亡。白宫的新冠病毒应对协调员杰夫·齐恩茨说，美国有望在未来的60日将市场上的新冠快速检测的数量增加一倍。总统拜登在礼拜五宣布，美国高级国家安全顾问这个月将召集30个国家在线讨论如何打击勒索软件及其他网络犯罪活动所带来的日益严重的威胁。拜登在声明中说，网络威胁会影响到每个美国人、每个企业以及每个社区。这个就是为什么我的政府正在组织一个全国性的努力来应对网络威胁。美国今年遭遇了一系列的网络攻击，威胁到能源及食品供应的稳定。一位白宫官员表示，他们特别渴望解决滥用虚拟货币利使赎金的问题，并打算调查和起诉勒索软件的犯罪分子。路透社称，拜登政府亦越来越专注于阻止来自中国的恶意网络活动，北京则否认了这个指控。澳大利亚独立智库礼拜五发布的报告揭露，当地的一些中文社区媒体正在对新闻报道进行审查，而审查人员正是来自中国大陆的翻译员。相关的研究调查了3家的澳洲社区媒体，其中2家是发行量约为20,000份的日报，以及1家利用微博以及微信发布新闻的机构，其受众约有60万。报告说，这些社区媒体所报道的新闻中有 97.8% 的内容是根据澳大利亚主流媒体翻译，主要阐述澳大利亚的政策观点，但其中删除了对中共政府批评的部分。报告说，翻译员在新闻翻译过程中渗入了自我审查，因为这些翻译员担心北京可能会对他们的雇员以及他们的家人及其所在媒体机构的收入施加潜在的报复行为。这一节的新闻已经为你放送完毕，多谢你的收听。